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商务部礼拜三公布，美国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季度增长率达到 2.3%， 高过之前预测的 2.1%， 表现仍保持强劲。商务部22号公布的数据是2021年内最后一次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考察。报告表示，夏季出现的 Delta 变种病毒被指为第三季度放缓的主要原因，而目前稳固的反弹前景或被新变种病毒 Omicron 的快速传播而蒙上阴影。美国 GDP 在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分别增长了 6.3% 和 6.7%， 第三季度就小幅上升 2.3%。 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增长了 2%， 高过市场预期的 1.7%， 核心 PCE 物价指数增长 4.6%， 高过预期的 4.5%。欧盟官方期刊礼拜三宣布，欧盟将对来自中国的铝箔产品征收额外关税，原因是欧盟委员会发现中国的铝箔生产商受益于过度且不公平的贸易补贴，对特定薄型铝转换膜征收的关税礼拜四将生效，关税从 8.6% 到 18.2% 不等。欧盟委员会在接到欧洲六家生产商投诉后进行了调查，发现中国已经将铝箔确定为一个关键行业，并干预市场以促进该行业发展。国家补贴的形式包括优惠融资、出口信贷保险、赠款、免税以及政府以低于市场价格提供土地使用权和电力。中国是全球铝箔第一大出口国，近年产量过剩对外倾销，中国铝箔大量外销，美国、欧盟、墨西哥等国已经对它征收反倾销税。美国司法部礼拜二宣布，将允许数千名因 COVID-19 而暂时获释的囚犯继续在家服刑。此前，刑事司法组织、议员和其他倡议者已经向拜登政府施压了好几个月，要求释放囚犯。根据司法部网站的数据，自2020年3月以来，联邦监狱局已经将36,000多名囚犯置于家中监禁。虽然超过25,000人已经服完刑期，但仍然有7,700人在家服刑。川普政府司法部在卸任前曾经说，当疫情期间所宣布的紧急时期结束时，获得暂时释放的囚犯应该返回监狱服刑，但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礼拜二推翻了这一决定，称我们已经仔细尊重地考虑了我们先前的意见中所表达的观点。礼拜二，美国国防部表示，国务院已经批准向立陶宛政府出售 FGM-148 标枪反坦克导弹的计划。如果最终敲定，这一笔交易将高达$12,500,000，包括341枚标枪导弹、30个标枪指挥发射装置、备件及技术支持。同一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致电立陶宛总理英格里达·西蒙尼特，重申美国将联合盟国协助立陶宛对抗中共胁迫。反坦克导弹是当今对抗装甲部队的主要武器之一，美军的 FGM-148 标枪反坦克导弹可谓最厉害的一种，反射者将它发射后可立即撤离，导弹自身的制导系统会自主完成后续工作。美联储释放鹰派信号，行业预计人民币可能将在明年走弱。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指出，预计在2022年人民币将会抵达天花板，原因主要是北京当局将面临资本外流的风险。报道称，目前中国地产市场出现债务违约潮，整体经济亦都出现增长率下跌，但是中共政府在今年大多数时间里面拒绝放开货币政策。不过目前北京已经让央行将政策转向宽松，在这个礼拜宣布小幅度降息，试图挽救地产市场。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削弱中国市场对海外资金的吸引力，尤其对美国来讲，明年美联储将会加剧削减购债，并准备加息3次，届时将会出现资金回流美元的情况，导致中共政府面临资本外流与人民币贬值局面。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礼拜三授予辉瑞旗下的 COVID-19 口服药 Paxlovid 紧急使用权，使染疫者可以在入院之前是在家服用抗病毒药物。这种药物被推荐给严重罹患 COVID-19 的高风险人群，预计最早在这个周末向患者提供。辉瑞的药丸治疗是用两片150毫克的药片和一片100毫克的 HIV 药物一起服用，每日两次。这种 HIV 药物有助于减缓病人的新陈代谢，从而使 Paxlovid 在体内以较高的浓度保持较长时间。 FDA 批准该药物适用于12岁及以上 COVID-19 轻度至中度的患者。该机构表示，医生应该在诊断后尽快开药，或者在症状出现后5日内开药。出于对 Omicron 变种引发的新一轮疫情的担忧，拜登政府将对联邦学生贷款借款人的还款暂停期延长至明年5月1号。拜登礼拜三说，我们知道数百万学生贷款借款人仍在应对大流行的影响，需要更多时间才能恢复付款。自2020年3月以来，借款人可以选择暂停支付预付账单，而不会产生债务利息。研究表明，几乎所有借款人都接受了这种救济。原定的暂缓期将在下个月底，即1月31号到期。美国未偿还的学生贷款债务已经超过17,000亿元，为美国民众带来的负担超过信用卡欠款和汽车贷款。大约三分之一的借款人存在拖欠或违约情况，还款人的平均每月所需要支付的金额为400元。Omicron 新冠病毒变种正在飞速扩散，面对两剂疫苗难以挡住这种病毒，欧盟和美国的相关部门都表示正在重新考虑界定完全接种疫苗的标准。礼拜二，欧盟执委会通过规定，欧盟的疫苗护照只在完全接种后的9个月内有效。换言之，欧盟的公民接种两针疫苗后，他们的疫苗通行证将在9个月后失效。新规定将从2022年2月1日起执行，对27个欧盟国家具有约束力。这项规定可以被欧盟政府代表的多数投票或欧洲议会成员的简单多数否决，但欧盟官员先前表示这项规定获得了足够的支持。一位欧盟官员说，欧盟公民注射了第三针加强针之后，疫苗护照的有效期将进一步延长，但目前没有足够的信息说明应该持续几长时间。欧盟司法专员迪迪艾雷恩德斯说，欧盟需要制定一个统一的规则。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礼拜三公布，随着消费者对就业和经济前景的预期上升，美国十二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升至 115.8， 高过市场预期的 110.8，创下今年7月以来的最高纪录。该报告表示，尽管 Omicron 和通胀引发人们的担忧，但经济复苏仍存在一定韧性，而美国人正逐渐摆脱对价格上升和新变种病毒 Omicron 带来的阴影。数据显示，消费者对未来6个月的经济前景感到乐观，对未来一年通胀的预期亦变得更加乐观。上个月该指标触及13年高位，但对当前的经济状况看法略有下降。目前经济状况指数 ICC 微跌至 144.1。 彭博社礼拜三引用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正在推进对亚马逊云计算业务的反垄断调查。 FTC 主席 Lina 一直是亚马逊的批评者，正在推进前任主席几年前启动的一项调查。不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称， FTC 调查人员过去几个月联系了一些公司，以收集与亚马逊 Web Service 竞争问题有关的信息。 FTC 可能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亚马逊是否有动机歧视向亚马逊 Web Service 客户销售产品，同时又同亚马逊竞争的软件公司。FTC 担心亚马逊可能会惩罚与其他云服务提供商合作的公司，优待与自己独家合作的公司。 在美国发现第一例 Omicron 变种病例的22日后，全美所有州及华盛顿特区和波多黎各都已经发现了这一种病毒。根据各州医院系统和州官员的公开声明，南达科他州在星期三成为第50个发现 Omicron 变种病例的州。 CDC 星期一的数据显示， Omicron 变种在上个星期已经成为全美疫情的主力，占全部新增病例的 73%。 之前的一个星期它只是占全美新增病例的 13%， 但在短短一个星期内，这数字就增加了5倍。 Omicron 变种现在还是包括美国、丹麦、葡萄牙和英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主要毒株。美国智库近日警告，中共正在南海加速部署所谓的电子战，提高其通讯和情报收集能力，同时企图扰乱其他国家的通讯和导航。国际事务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分享了由美国 Maxar Technologies 公司拍摄的一些卫星图像，发现中共已经在南沙和西沙群岛的要塞设有覆盖范围广大天线阵，中有蝶形卫星信号接收器来收集情报，海南岛和西沙群岛之间还有感测塔网络。近几个月，中共军队在三亚市木棉村附近迅速扩大电子战设施，卫星图像显示有新铺设的建筑地基以及大量的车辆，很多车还带有自己的天线。 CSIS 认为这个表明木棉基地可能被用作中共军队收集信号情报和电子战的训练场地。据洛杉矶时报报道，加州大学系统所有符合条件的学生和教职员工都需要注射新冠疫苗加强针。礼拜二，校长收到通知，他们需要准备寒假安全返回的计划，其中可能包括远程学习。目前 Omicron 病例在加州的传播增加，上个礼拜包括史丹福大学在内的其他机构宣布，他们将推迟2022年春季学期的面授课程开始时间，并将要求学生提供接种加强针的证明。东海岸的其他机构包括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亦实施了加强针的要求。陕西省近来同时爆发新冠疫情和出血热疫情，从23号起，西安封城，全市约90个社区实行封闭管理，没获准出行的官方文件不得搭火车离城，如果无必要一律足不出户。1300万居民每户每两日出一人购物，有民众曝光西安、咸阳的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隐瞒疫情。西安市疫情防控中心22号通报称，21号西安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3例，在封控区之外发现了阳性病例，已经出现了社区传播，当局亦都暂停全市长途客运班线，运送市民生活和防疫物资的货运车辆就可以通行，的士、网约车不得进入中高风险地区，亦不得出市区，中小学全部关闭。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